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和各位同学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我们要一起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我是郑子民。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十九课，我们来看一个主题：选民的堕落和先知的兴起。那我们所看的历史呢，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1章到22章，还有列王记下的历史。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要看两段的新约圣经。那我们从新约圣经的角度呢，去思想这一段的历史。第一段呢，在启示录的2章5节，经文说啊，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不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记载在启示录的7封的书信之一。那当时呢，以弗所教会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呢，主耶稣就提醒教会啊，你要回想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呢，要悔改。那从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来思想在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呢，也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他们呢本来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他们就堕落了，变成了拜偶像的一个民族。那不仅王国分裂成北国的以色列跟南国的犹大，那后来呢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国所灭，南国犹大呢就被巴比伦所掳，真的是非常的悲惨。那需要呢这些以色列人好好的反省，好好的悔改。那另外一段新约的圣经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这段经文呢，是特别讲到主耶稣的救恩。当我们思想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从神的选民堕落成犯罪拜偶像的民族，后来呢又被外邦的国家所灭所掳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为他们非常的难过哈。那以色列人的失败呢，也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靠自己不可能成圣称义的，那只有主所预备的救恩，就是代赎的方法，也就是当主耶稣为人类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人类的罪呢才能够被真正的赦免。好了，现在呢让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讲的经文，列王记上11章到22章，还有列王记下的历史的大纲。那这段历史呢，首先讲到所罗门他晚节不保。那首先呢，他为了政治的缘故啊，他要跟周围的国家呢保持一种的邦交哈，于是呢就娶了这些国家的公主。但是很不幸的是呢，这些公主呢就把所罗门的心呢就给掳去了。那他跟着这些外邦人的公主呢就开始拜偶像。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所做的就遭到神的惩罚。那神呢就要把他的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来。但是呢，神又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呢，还为大卫的后裔呢留2个支派，由大卫的后裔来管理。那接下来呢，就记载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不听老人言，当那些老百姓埋怨呢，所罗门加给他们的重担太重的时候呢，那所罗门的大臣呢，那些老人家呢，就劝勉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呢，要用 好言好语来安慰百姓。但是呢，罗伯安不听老人言，却用非常严厉的话去回答那些老百姓，结果呢，就导致了国家的分裂。那有十个支派就脱离了罗伯安的管理，那他们自己立了一个王，就是耶罗伯安，来管理北国的以色列十个支派。那剩下两个支派呢，就由罗伯安来管理，就成为犹大国。那到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就分裂了。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呢，北国的那个王耶罗伯安呢，他因为害怕以色列这十个支派再回到罗伯安的手下呢，那他就不允许这十个支派的老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他在自己的国土里边呢，就设立了两个祭坛啊，也造了两只金牛犊，一个呢放在伯特利，另一个呢放在但，也就是以色列国的边界的两头，就跟这些老百姓说，这个呢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了，你们来拜这个金牛犊吧。结果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北国以色列呢就一直陷在这个耶罗伯安所带给他们的罪里边。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北国的二十个王里边，他们全都是恶王，尽管呢神兴起先知去警告他们，他们呢不但不悔改，还迫害这些先知。那最后呢，在主前的722年，终于呢被亚述国所灭了。那南国犹大呢，比北国也好不了多少，在当中呢有几个好王，但是呢恶王就更多。那神呢也兴起先知来警告这些王，还有犹大国的老百姓，让他们回转敬畏神。那在好王的年代呢，这些以色列的老百姓就在王的带领下可以回转归向神。但是呢好景不长，那些恶王呢又让老百姓都陷在罪里去拜偶像。最终呢，犹大国也在主前587年被巴比伦所掳。那在这个期间，神所兴起的先知呢，一方面会责备罪恶，宣告神的审判，另一方面呢就预言神救恩的降临。我们首先看看先知的警告。自从神在立约的条件下选择了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之后呢，约中就注明了对违约者的警告。神也兴起先知，不断地警告以色列民他们违约的后果。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先知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先知的责任就是让整个的国家明白违约的严重的后果，并且呢宣告神的惩罚、神的审判，预告神的救恩。那摩西呢是被公认为以色列第一位最伟大的先知，他的侍奉为以后所有的先知立下了工作的模式。那首先呢，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也就是把神的话传递给神的老百姓、神的子民。那先知呢不仅会宣告神的审判、神的惩罚，同时呢也会负责向人来宣告神的救恩的计划。现在我们来看看神的恩典与神的审判。我们已经明白了神的救赎计划与神所立的约是有直接的关系。神的拣选呢是完全没有条件的，这个被选上的民族根本就不配得着神任何的恩典。那在选民的历史发展当中，神把救恩之路向他们显露出来，这个救恩呢不单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而且有一天这个救恩的丰盛对世上万邦的人都将有重大的意义。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德性而蒙神的拣选的，救恩是神白白赐给人的礼物，那人呢也必须靠着信心才可以得着救恩。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神白白的赐给人恩典和无条件的拣选，就轻看了神审判的地位。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审判是怎么样临到那些邪恶的人的身上的。在挪亚的时代，当人类不断的犯罪，他们的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那神呢就用 洪水灭了世界。那洪水呢，就代表了神的审判。那后来人类呢，又聚集在一起来建造巴别塔。他们建造巴别塔的目的呢，是要传扬自己的名，来违抗神，对抗神。那神呢，就变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分散到各地。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我们看到有两座城，叫做索多玛跟俄摩拉，在里边呢充满了罪恶。当天使到这两座城的时候呢，那城里的人呢就要聚集在一起，要侮辱侵犯天使。那神就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将这两座城市完全的毁灭了。所以呢，从这些例子我们看到呢，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必遭到神的审判。那根据圣经的记载，神的审判从来不会临到那些不该得着审判的人的身上的。当审判被执行出来的时候，我们或许觉得它很残忍，但是呢，我们必须在圣经所描述的世人都犯了罪，悖逆神这样的亮光当中来了解神的审判。我们都知道呢，神拯救的恩典曾经借着他的能力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上呢彰显出来。在这之后呢，神就与以色列人立约。神与人立约呢，这表明了神的恩典。一方面，以色列人是神所救赎回来的，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呢，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边，特别讲到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在这个圣言当中，也同时呢记载了神的祝福跟咒诅。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约，敬拜真神，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那么呢他们就会蒙神的祝福。但是如果他们违背神的约，不听神的话，去拜偶像呢，他们就会受到咒诅。申命记记录了神对人离弃圣约的严厉的警告。那神的子民呢，就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选择。他们要么呢走生命之路来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敬畏神就得蒙立约的福气，要不然呢他们违约呢就是一条死亡之路，他们毁约就得到立约的咒诅。我们应当仔细了解旧约形式当中的拣选。假如以色列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并不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能够进入神永恒的国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世代，20岁以上的人呢都死在旷野了。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被拒于神的永恒国度之外。摩西就是死在应许地之外的，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蒙神救赎的人。先知的话语明确地指出，当以色列人不肯把立约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国家呢就不能够再继续享受立约的祝福了。我们来看看早期先知的工作好吗？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差派先知去警戒劝告百姓，呼召他们要回归神的怀抱。那在摩西之后呢，就是著名的先知撒母耳，他的工作呢是要引导以色列人正确地明白王权统治的意义。那当大卫王朝分裂为犹大和以色列南北两国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以利亚跟以利沙成为北国以色列的先知。耶罗波安自命为王，建立了与南国犹大对峙的国家，又自行设立祭司的制度和敬拜的地方，那使北国受到迦南拜偶像的极大的影响。果然呢，刚才我们讲到北国的诸王都是拜偶像拜假神的恶王。那亚哈在位的时候呢，他就娶了迦南公主耶喜别为妻，公然的离弃真神， 他们杀害所有的先知，企图铲除以色列对真神的敬拜。那神兴起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呼召百姓悔改，回归真神。那在圣经里呢，就记载了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大对峙的情况。这个大对峙是个呼召，呼召以色列民要回到神的怀抱里。当时以利亚对前来的众民说，你们先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那后来呢，通过献祭，以利亚向他们证明只有耶和华是真神，那百姓呢才归回真神，就杀死了所有拜偶像的祭司。那我们必须在神救恩的启示当中来明白从摩西到以利沙的先知的职分。如同我们所了解的，神的圣约是无条件的，但同时呢又是有条件的。圣约的条件是不信靠神，拒绝遵守圣约的人，神就会把圣约的祝福从他们身上挪去。圣经记载了神对这些不信的人的警告，如果他们不悔改，一意孤行，神就要将他们从立约之民当中剪除。那如果整个国家都不信靠神，那整个国家都会失去圣约的福气。圣约是有条件的，也是无条件的，那这个并不是矛盾。在这两个原则的互相辉映之下，更可以看得出来，神不允许人的不信拦阻他的旨意，神要成就先前他向亚伯拉罕所立下的一切的应许。所以呢，历代以来众先知都见证神的信实，又一次又一次地向那些不信的人发出警告。那先知警告以色列民呢，如果他们一直违背圣约，就无法享受无条件的立约之福。那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们看，自从所罗门以后呢，大卫王朝的国势明显的都在走下坡路。可能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当时老百姓看不见自己的光景，为什么不会悬崖勒马呢？那有两个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这样的情况。那第一呢，就是人的邪恶的本性使人拒绝神的呼召，拒绝继续更新的生命。那第二呢，就是大卫的王朝从极其昌盛一直到国势衰败，王朝分裂，以致呢最后被巴比伦所掳，这个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持续了400多年的事。当年的以色列人与现今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都没有吸取以前那个世代的人所犯的错误的教训，也没有对将来的事多做思考。我们先来看北国的问题。当十个支派在耶罗波安的带领下叛变，脱离王朝，建立北国的时候，大卫王朝的国势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北国建国的时候，他们铸造金牛犊，又建丘坛，把迦南人拜偶像的宗教习惯呢，与以色列真神的信仰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极其严重，在信仰上开倒车的行为。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一直强调这个混合宗教的危险性，因为混合宗教呢，是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真神。那老百姓呢，以为自己是在拜真神，实际呢，他们是在拜偶像。在一些天主教的国家，比如说在菲律宾，或者是在南美，那这种混合宗教的形式呢，就相当严重。那基督教信仰跟当地的民间宗教掺在一起，那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敬拜真神，但实际上呢，他们的信仰跟拜偶像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那现在我们看看南国的问题。南国有同样的问题，虽然犹大呢有圣殿、有祭司、有大卫王朝的统治，但是在国中不顺从神的事情也日渐增多，有时候呢甚至会公然的去拜偶像，那百姓呢就满足于表面的敬拜。那表面的敬拜呢也是在信仰当中一个极大的问题。那今天的信徒呢也往往落在这样的情景当中。礼拜天呢到教堂里唱几首诗歌，听听到，那完成了这些宗教的仪式呢就以为万事大吉了。但是呢很多的信徒呢只有表面的敬拜，内心里边根本没有敬畏神的心。那我们看看北国跟南国最后有什么后果呢？以利亚是神在北国亚哈时代所兴起的先知，神差派他向违背耶和华拜巴利的居民挑战。那以利亚的信息指出啊，神仍然让以色列民有机会悔改归向他，可惜呢以色列民仍旧顽梗不悔改，而神对以色列民的容忍呢也到了极限。北国的先知阿摩斯、和西亚虽然极力地斥责以色列，但是上到国王下到老百姓呢仍然顾我离弃神，结果在主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终于亡国了，被亚述国所灭。那南国又怎么样呢？虽然先知再三警告犹大国的军民呢要以北国作为前车之鉴，但是呢他们也仍然顽梗悖逆，走向灭亡之路。在西西家还有约西亚的年代呢有短暂的复兴，但是呢并不能使整个的犹大国避免国破家亡的凄惨结局。在主前609年，巴比伦呢打败了亚述国，那不久之后在主前的597年，巴比伦就攻陷了耶路撒冷，犹大的许多优秀的人才都被掳至了巴比伦。到主前586年，巴比伦再次攻陷耶路撒冷圣城还有圣殿，很多人被掳至巴比伦，那只有民当中最穷的被留下来耕种，犹大国顿时成为荒凉之地。我们看所罗门王之后，神容忍以色列民悖逆不信到了极限，神借着外邦人的手追讨以色列人的罪，圣约的咒诅成为了事实。现在我们来看看先知预言性的新信息。那在这段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呢先知一直持续不断地来斥责以色列，责备他们不遵守圣约，又警告他们神必定会审判追讨他们的罪。但是以色列他们根本就不能够真正的遵守立约的关系，神必须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做拯救的工作。故此呢我们就明白了，在旧约圣经这个循序渐进的启示当中啊，神赐给人第一个暗示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事件和承受应许之地的经历呢只是救赎本体的影儿。所以我们知道责备以色列不忠于圣约，宣告神的审判，只是先知的一个信息。从圣约神学的观点呢，这些预言性的审判清楚地指出丰盛的救赎还没有来到，所以呢除了宣告审判之外，先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预言救主的降临。但是神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地从埃及开始来进行这个救赎的过程呢？因为这是神至高无上的智慧，他带领百姓经历一连串不同阶段的启示，一直要到日期满足，这个丰盛的救恩才能够彰显出来。那先知的工作也是向民众指出啊，当时所发生的事是启示当中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失去重要性。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到所罗门王，神与他的子民相交，都是神真正恩典的流露。而这些事呢，都预示了将来要来临的实体。为了使所拣选的子民明白神和他自己的启示，神就让他们经历在外邦君王手下为奴，从逼迫捆绑当中得释放，还有征服应许之地等等的经历，来带领他们走过灵命的婴孩阶段。那这种种的经历呢，就把以色列民在罪恶和死亡捆绑当中的可怜的景况，还有救恩所构成的体系，还有呢神的国度就显明了出来。但是影儿呢终于要消失，实体丰盛的亮光必定会彰显出来。那些凭着信心抓住影儿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抓住了基督救恩的实体了。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在这一段历史当中所启示的救赎的模式。神的救赎从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开始，接着神的大能实行了拯救的行动，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领出来，让他们能够享受自由的崭新的经历。神把他们从奴役当中释放出来，使他们在西乃所立的约当中归于自己，做神的子民。那圣约呢显示，救赎呢就是指从奴役和捆绑当中得到释放，进入神的国度里。这是一幅重新归回伊甸园的图画。那在大卫的王权统治下，使人想起神在伊甸园里赐给亚当治理万物的权柄。那神的国呢，最初的模式就是神创造亚当夏娃，然后呢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边。那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他们要听神的话，并且呢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来管理神的创造。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最能够表达出神的国度的模式呢，就是在大卫的时代，神所拣选的王在神的子民当中来做王，来管理，使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敬畏神的民族。当神的国度的应许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好像影儿一样消失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面对两个选择。他们可以把神的应许当作虚幻，拒绝它，他们也可以根据预言性的话语而深深地相信神的应许也必然会应验。那在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来谈先知的信息，以及呢被掳与回归这一段的历史。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民。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